单打山口，这战斗是异常的激烈呀！这边一伙，那边一伙，都打开了锅了一般。你就听吧，啊，听烫听烫，哎呦哎呦哎呦！还是那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们呢，还得一波一波的说。咱单说这大内侍卫第一把交椅，这焦天雷，这家伙跟这大狗熊差不多少，恨天无霸，恨地无还呐，力大无穷。但是今儿个遇到横茬了，和这印度的苦行僧比到一起，照人家真差一大块。眼瞅着呀，自己这叮叮狼牙棒被人家青竹杖这就给粘住了，想分分不开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好啊，自己可要办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龙灵角飞身行蹦过来，晃宝剑在这中间轻轻一挑，喊了一声开，哎，开了，总算把他们俩给分开了。那边说这龙灵角不是对付这武士兄弟去了吗？原来呀，这俩人一伸手，没几个回合，武士兄弟盯不住了。他哥俩能耐是挺大，但真要跟这龙灵角比到一块儿，还差着一大截。这哥俩也不知道来的是谁，就瞅来这么一位啊，哥俩杀的兴起呀，一晃宝剑，一个左手剑，一个右手剑，分刺龙灵角左右的穴道。左边这一招，这叫流星改月；右边这一招，这叫掷电飞云，皆如闪电一般，这就到了。要按这剑势来说，离得这么近，再加上又是这刺穴的高手，实在是躲不开。但是啊，这龙灵角没说嘛，他这能耐大呀。再看他，把这宝剑一晃，身形往旁边一闪，唰唰唰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连劈了三剑。这三剑呢，这武士兄弟差点没躲开，头发还被人家给削下一绺去。这武士兄弟一瞅，得能耐和人家差的太多了，这一招变剑分晓。这武士兄弟知道不是人家对手，虚晃一招蹦出圈外。这哥俩也算是有自知之明，哎，打不过你，我不跟你打了，我找其他的对手去。因此上，这龙灵角这才腾出身子来，过来把这焦天雷给救下来了。焦天雷被救下来之后啊，也擦汗，多谢相救，我去保护金瓶去了，这贼和尚先交给你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讨不了便宜。说着话，压宝剑大战苦行僧。俩人原来在那山道上曾经就印证过一招，但那阵俩人彼此有顾忌，都怕被对方给伤害了，点到即止，稍微一用力啊，啪，这又收回来了。这回呀，俩人也都玩了命了，各展这平生所学，青竹杖舞动成一片绿色的光幕，宝剑挥舞的好似紫电银红的一般，听他听他，二人打的是分外的激烈，你旁人想插手你都插不上来了。俩人打的正不可开交呢，忽然呢，这队伍乱了套了，官军这队伍往前一拥，这人多呀，当时俩人都知道肯定要出事儿啊，啪啪啪啪啪，俩人一下子还真就停不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原来那仨这白叫喇嘛冲入到队伍之中，对付他们的谁呢？单刀周武、铁拐张华，这俩人开始跟那红衣翻僧打了一阵，打不过人家，让这银红剑由一个给这替换下来了。但这俩人也不能闲着，找对手吧。一瞅这仨喇嘛冲进来了，二人压单刀铁拐， 和这仨大喇嘛打起来了，打来打去打不过人家。这阵啊，姚平、陈天宇敌住这红衣翻僧，把这姚一鄂又给替换下来了。姚一鄂一看他们俩吃紧，过来帮着他，仨人对付这仨喇嘛。这回这好多了，打了个势均力敌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武士双雄败下来了，他们也得找对手啊。姚一鄂见识不好，压宝剑撤出来，过来大战这武士双雄。就剩这铁拐张华、单刀周武，就剩他们俩对付这仨喇嘛。这仨喇嘛相互使了个眼色，一瞅这形势就对他们有利。俩喇嘛晃动九怀锡杖，敌住这单刀周武和铁拐张华，另外一位撤下来，把这大锡杖抡开了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就冲到了那黄罗伞盖之下。一瞅有一匹白马，马上驮着一个金丝的玉龙，上面用这黄绢盖着，这黄绢上头描龙画凤。不用问，这匹马上驮的就是这金本八平啊。这位用这锡杖往地上一点，身形跟着这就蹦起来了，蹦到这马上一催马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他这搁马上居高临下，把这锡杖抡开了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从这战阵之中这就冲出来了。那边那焦天雷刚才喘气儿的功夫，万万他也没想到金本八平已经被这白叫喇嘛给劫去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在后头嗷嗷一声怪叫啊，晃动这叮叮狼牙棒，在后头就追。这龙灵角一瞅，哎呦不好啊，光顾和他动手了，没想到那边金本八平已经被人家给劫去了，这要那样的话，自己打输了打赢了那能怎么地呀？一压宝剑他都玩了命了，使了一招叫追魂十八式。好家伙，这一口剑一气呵成，一招快死一招，虚实并用。这追魂十八式刚使到第七招上，这一招叫追魂夺魄，这苦行僧就有点顶不住了，青竹杖虚晃一招，把这剑锋这就躲开了。这龙灵角借势往前一穿，还奔那白衣喇嘛逃走那方向这就追过去了。他这边追过去了，那边那俩喇嘛就是和这单刀周武、铁拐张华动手的那二位，一瞅自己的同伴得了手了，虚晃一仗也跳出圈外，各自抢过一匹马来。三人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呀，从这官军队伍之中杀出来，奔那山坡呢这就跑过去了。龙灵角在后头也追，站住，截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眨眼之间这就追到这焦天雷身后了，撑一下从这焦天雷身边这就过去了。杨颖戳戳好像听见这焦天雷喊了一声，让他去吧。这龙灵角听了不由得一愣，心说话，这焦天雷他是负责着保护金瓶的，他怎么说让他去吧？莫非这金瓶是假的？千斤重担都搁他身上呢，他怎么还能说这话呢？莫非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，白马上驮的不是金瓶？想是这么想，但这责任太大了，万一自己想错了呢？西藏的这些官吏们，参与这事儿的这些人员都是杀头之罪，因此上一点不敢怠慢，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。这时候啊，万箭齐发，是千马同追呀，哇哇，都追这仨白叫喇嘛。但这三位眨眼之间已经冲出大阵，跑到对面斜坡上去了，哪能追赶得上啊？ 正搁这紧急关头，忽然之间就见这半山坡上一声怪笑，嗨！再看从这山坡上一闪身出了一位白衣少年，白衣少年把这胳膊一横，站住，三位别走了，把这金瓶留下。这下子事出突然，谁都没想到啊，包括这仨喇嘛也没想到这块有人能劫自己。这白衣少年长得面如鳌粉，齿薄唇红，周身上下干净利索劲儿，那就甭提了。但是不管你长得什么样，现在也没时间看了，你要是想拦着我，死路一条啊！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三位把这九怀邪杖抡起来，也上是下，奔着白衣少年这就下家伙了。白衣少年是会者不忙，忙者不会呀，还没等这九怀邪杖打下来呢，再看他一扬手啊，眼看着就有这么三道啊暗紫色的这光华啊，唰一下这就射到了。怪笑之声是不绝于耳啊，这三枚暗器正打到这喇嘛拿的这九怀邪杖上，多大劲儿，耳轮中就听见嗒啦啦啦嗒啦啦嗒啦啦这么三声，这仨喇嘛就觉得是虎口生疼，这九怀邪杖差点没扔了。哎呦，知道这白衣少年不太好对付，这仨人相互看了看，把这九怀邪杖舞动开来，交织成一片光网，对这少年这就要下毒手。他们这以上是下，再加上以三打一，能耐也都不小，这九怀邪杖真要舞动开来，或者仨人配合摆成什么阵法，这少年还真就不容易脱身。这少年也是料定先机呀，就怕他们真要一施展开来，自己还真就不好办了。还没等他们舞动开呢，一抬手，噗噗噗，就是这三枚暗器，这东西速度快，劲力也大，一般的想躲都躲不开。这仨喇嘛也搁马上呢，加上身法也不太灵活，都被这暗器给射中了。哎呀啊！扑通扑通扑通，搁马上都掉下来了。这时候啊，这龙灵角这就到了。龙灵角一瞅，出来一位白衣少年，帮着自己把这仨喇嘛给打倒了，把这金本八瓶给截下来了，不由得喜出望外。这少年一赶这几匹马，这马都是训练有素，哗哗哗哗哗哗，要跑回阵中去了。再一看那匹白马上边驮那金丝玉龙，完好无损，早就有人把这马接过去，他这心里头这才放心。这时候这急切之间也没工夫跟这白衣少年客套了，只喊了一声多谢，转身刚要回去，忽然之间从这山坡之上冒出来五位天竺的苦行僧人，每人掌中一条青竹杖，五人五杖连接，就构成了一片帐幕，摆开了一种什么阵法也说不清楚，把这龙灵角，把这白衣少年这就给围住了。啊，挺烫挺烫，哎，他们搁这山坡上这又打上了。要说呀，这白衣少年和这龙灵角他们俩能耐是大，但对方五个人每人掌中一条青竹杖，还布置了个古怪的阵法，俩人一时半时的还真就冲不开。但要说多打一会儿，那当然没问题了，但一时半时的还真就冲不出去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官军队伍之中就乱了套了。咋么回事啊？原来那个苦行僧手持青竹杖的那位，一瞅大家伙这阵都瞅这白衣少年，都看那龙灵角他们呢，借着这么个机会 噌一下蹦到一辆骡车上了。再看从这骡车上嘶嘶飞过两枚铁锤来，奔这苦行僧的面门这就打过来了。苦行僧把这青竹杖一抡啊，啪啦啦啪啦啦，把这两枚铁锤击飞到半空之中，一伸手把这骡车里头两名军官拽出来，飞身行跳下骡车奔西边这就跑过去了。这几下吐起鹤落这速度这个快呀，根本都看不清楚。等着焦天雷以及众位军官发现了，这苦行僧跑出去也能有十来丈远了。再看他这青竹杖好像灵蛇一般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伸进八尺的御林军挨上就趴下，根本接不住，周围又没啥高手，眼睁睁瞅着被他夺围而出。这唐惊天和这龙灵角一瞅，哎呦不好啊，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了，俩人拼了命的往外冲，哎，这才从这青竹镇里头冲出来。谁都没想到这金本八平搁哪放着呢？搁那骡车里头呢。别说驾车那骡子又瘦又小，车上蒙着帆布，这帆布棚也破破烂烂，一瞅就跟一辆拉家似的车差不了多少。谁也没想到这里头装的便是真正的金本八平，白马上驮的反而是假的。因此上啊，这焦天雷刚才装腔作势大呼小叫追那仨白叫喇嘛，表面上是追，实际上是巴不得他们赶紧离开呢，这脚倒腾得挺欢，追接住他们，实际上没动地方，让他们赶紧走，以便减少劲敌。而那苦行僧的五名弟子目的就是阻挡龙灵角和这白衣少年，让他们呢挡的一阵是一阵，好让师傅有机会下手。那位说这苦行僧哪来的？那可不是一般的苦行僧啊，他是印度科林邦的汗王派来的一位瑜伽高手。你看这西藏这一块大肥肉啊，谁不想啊？啊，尼泊尔、阿拉伯、天竺啊，等等等等，都想控制西藏。因此上，这清廷给这西藏颁发金本八平，他们都想给劫去。其中，这科林邦也派下人来了，派的谁？便是他们国的第一大国师，就是这苦行僧，带着五名得意的弟子。事先早就探听好了，这金瓶没搁这金丝玉龙里头，搁那辆车上呢。今儿个被这苦行僧真就给劫走了。你等到唐惊天、龙灵角、焦天雷他们发现了，苦行僧已经杀出重围，这家伙身法那个快。旁边就是这丹达山的山口，这位往下一塌腰，身形几晃到半山腰了，你要再想追呀、啊、追不上了。哎呦喂，混战了这么老半天，没想到最后这金本八平还是丢了，把这龙灵角和这焦天雷给急的又戳手又跺脚啊，再后他还撵呢，哎呀你往哪里跑。哎，眼看着这金本八平这就要丢了，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从这丹达山的山顶上传来了一阵的琴声，被这小风一吹呀、啊、飘飘荡荡飘飘，从这山顶上一直飘下来了。哎呦，这琴声那个好听劲儿啊，那就甭提了。在场的数千军士被这琴声所感染，当时都有点啊惊呆了，都有点痴迷了。苦行僧逃跑的方向正是迎着这琴音那个方向过去的。这些士兵们先说话，哎呦，搁哪来的琴声呢？ 丹达山是高耸入云，根本看不着人影，但是琴声仍旧是清晰可辨。谈的什么呢？谈的是《诗经》之中的这么一首词，正是这南有乔木不可休思的那一章。这白夜少年和这陈天宇和这幽平一听到琴音，可乐坏了。来的谁呀？冰川天女贵冰娥。再一看，在这峰顶之上出现了一位少女的身影。这少女身穿着湖水绿的衣裳，系着大红的丝绦，那真是青山眉黛素里红妆，颜色鲜明，雪映仙姿啊！在这山顶上这么一出现，飘飘摇，真好像九天的仙女一般，显得是风华绝代。下边几千的士兵，这么多的江湖豪客，虽然是千军万马，但是这时候大家伙都在这凝神注目的观看。下边静的，就连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是清清楚楚。这冰川天女身形一展，飘飘荡荡飘飘，从这丹达山的山顶上这就下来了，速度之快也是令人不可思议，真好像九天仙女是御风而降的一般。眨眼之间来到了半山腰，哎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把这印度苦行僧以及他这五名弟子给扬住了。只听这冰川天女淡淡的说，把金瓶留下，就让你过去。说话这语气呀，非常的威严，一听就跟这女王下达命令差不多少。虽然听着温柔柔和，但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这苦行僧看了看，心说话，搁哪来这么个黄毛丫头？长得是挺漂亮，说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。说给你留下，想得倒美，也没答话，把手一挥，他带来的这五名弟子往上一拥，五条青竹杖把这冰川天女就围在了当中。说实话，这天竺生一瞅这冰川天女一露面，也知道他也是一位可怕的劲敌呀。现在这紧急关头，要不然一会儿下边人都上来了，自己再想脱身那可就难了。本来他这五名弟子啊，是劫这龙灵角和这唐经天的，后来一看师傅得手了，在后头追这苦行僧。他们事先呢看好了一条道路，抄近路，正好可以在这丹达山的半山腰多一点那地方，搁那块能汇合。言辞上刚到这刚集合起来，碰着这冰川天女了，下边人说上来那就上来啊。言辞上这师徒六人一点都没客气，一伸手便布成了他们师徒六人联手布置成的天罗大阵，这才要困斗冰川天女。